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加州森林大火灾情严重，特朗普总统还有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哈里斯星期一都前往加州视察灾情。此外，财政部长姆努钦澄清了 TikTok 交易的期限，并且再度强调这笔交易必须确保国家安全。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洋溢的报道。
由加州而起的西海岸大火到目前为止呢，已经烧毁了330万公亩的土地。那么在加州呢，造成了24人死亡，奥瑞冈州有10人死亡，而华盛顿州有1人死亡。此外呢，也有数十万人被疏散，许多人目前还下落不明。那么在目前呢，也看到已经有16750位的消防队员投入救火。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先前往加州首府沙加缅度听取关于大火的简报，之后前往加州的紧急灾害指挥中心麦克利特公园室来视察救灾的行动。特朗普总统表示，森林大火的原因是因为加州没有清理作业，没有打理他们的森林。特朗普总统在8月加州大火的时候曾经说，森林里有很多的落叶和树枝都是易燃物，我3年来一直劝他们清理，但他们不听。民主党的副总统参选人加州参议员哈里斯先参加几场的竞选活动之后呢，星期一晚上也前往加州视察灾情。哈里斯在加州的奥克兰市出生成长，他先生的一名兄弟是加州的消防队员。目前公共卫生专家担心避难的人潮以及空气污染会让美国新冠病毒的疫情更加严重。9月14号，美国新冠病毒确诊人数逼近了654000人，死亡人数逼近194000人。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拜登星期一则在德拉瓦州针对加州大火以及气候变化的关系发表演说。上午的时候，拜登与其夫人前往投票所，为星期二的德拉瓦州国会议员初选进行提前的投票。德拉瓦州规定，选举日当天无法亲自出席投票者可以提前投票。拜登预计星期二将前往佛罗里达州。拜登夫人吉尔·拜登星期一则与全国护士联合会进行圆桌会议。拥有15万会员的全国护士联合会已经表态支持拜登。此外，星期天晚上媒体报道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放弃出售 TikTok 的美国业务，改为寻求与甲骨文公司合作，希望这个伙伴关系能够解决美国政府对国家安全的疑虑，并且避免受到禁令。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9月14号星期一的上午接受 CNBC 电视台采访的时候，澄清了交易的这个期限日期，并且表示会继续考量国家安全。姆努钦在采访当中说，首先交易期限是9月20号，我知道有人感到困惑，有些人认为是15号，但其实是20号。在安全审核方面，我们正在进行两个过程，一个是在总统行政命令下要求的国家安全审核，我要谨慎地说，不过我可以证实，我们的确在周末收到一个提案，那包括了甲骨文作为字节跳动的可信赖科技伙伴，国家安全方面的议题也可以透过甲骨文公司。同时 TikTok 的全球也答应在美国设立美国总部，提供20000个新工作岗位。穆里金说，为了确保 TikTok 的城市码没有安全疑虑，财政部的科技小组将会在未来几天与甲骨文公司进行更进一步的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仪的报道。
美国西部地区的野火持续肆虐，危及数百万居民的安全还有健康。特朗普总统周一前往加州视察灾情，而他的大选竞争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也就气候变化发表讲话。
美国西部地区的野火烧毁了俄勒冈州40多万公顷的土地，并造成至少10人死亡。该州急救部门预计死亡人数还会增加。与此同时，近百万俄勒冈人收到疏散避难的警告。美国国家气象局在俄勒冈州和邻近的华盛顿州发布了浓烟警告。在整个美国西部，共有28起火灾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15起发生在华盛顿州，14起在俄勒冈州，12起在爱达荷州和阿拉斯加等其他州。 在火灾发生较早的加利福尼亚州，至少22人死亡，约130万公顷土地被烧焦。在华盛顿州，26.9万公顷的土地被烧毁。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美国驻华大使馆宣布，布兰斯塔德大使将在10月离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推特上表达了对布兰斯塔德大使工作的赞扬。此外，中国一家为政府以及情报部门采集数据的公司收集了全球200多万人的个人资料。公司的主管称，这些个人资料可以被用来操纵外国的公众舆论以及发动心理战。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9月14日在推特上发文说，我感谢特里·布兰斯塔德大使在担任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的3年多时间里为美国人民所提供的服务。美国驻华大使馆周一发表声明说，布兰斯塔德上周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电话中确认了这一决定。他也在一条推文中表示，我在中国遇到了非常多了不起的人，我太太 Chris 和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热情好客。近日，布兰斯塔德投稿《人民日报》遭拒一事在美中之间引起了一场激烈的纷争。这篇文章指出，美中关系目前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美国企业、记者、外交人员甚至是公民团体在中国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目前尚不清楚这次事件是否对他离任带来了影响。美国国务院尚未透露接替他的人选是谁。澳大利亚财经评论日前发表了一篇报道称，深圳振华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收集了世界各地240万人的个人资料。公司主管称，这些个人资料可以用来操纵外国的公众舆论和发动心理战。振华公司的主要客户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共产党。公司在招聘广告中说，该公司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数据处理中心，企业使命是整合全球开源数据，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振华首席行政官王雪峰曾在微信中说，他支持政府利用公司境外个人数据对外国实施舆论战和心理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周一表示，他正在和中国政府讨论对新疆地区的到访。中国政府因为在那里侵犯维吾尔人的人权而受到批评。人权事务高级官员巴切莱特在日内瓦的一场会议上说，我的办公室正继续和中国政府进行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情况以及他们的政策在人权方面的影响进行沟通。他表示，他也在鼓励香港政府紧密监督国安法的实施，并针对该法可能造成的任何负面后果进行审查。
多年以来，美国的公司都试图从中国的市场中获利，而好莱坞也不例外。不过最近迪士尼公司的遭遇显示，与中国做生意并不容易，尤其是在最近美中两国政治关系紧张的情况下。
新冠病毒大流行给好莱坞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纽约和洛杉矶等美国主要城市的电影院依然关闭着。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自从七月份电影院重新开放以来，中国票房激增。
COVID has now made China even more important to Hollywood。
克里斯·芬顿是位于中国的 DMG 娱乐传媒集团的前任电影部门董事长。他表示，就算在新冠开始前，好莱坞就已经花费了多年的时间努力进入中国市场。
Hollywood said, "You know what? We need to at least think about sensitive topics when it comes to China. For instance, Tiananmen Square or Taiwan or Tibet. So that at least has been a premeditated censorship by Hollywood starting in 1997. But the CCP's encroachment on fully."Operating inside the creative guidelines of what Hollywood does day to day has gotten more and more extensive over time.
不过，无论怎么小心翼翼的创作，和中国做生意总是存在着风险。
She's both beautiful.
迪士尼对新电影《花木兰》寄予了厚望。过去，好莱坞曾因为经常找白人演员来扮演亚裔角色而受到批评。花木兰的演出阵容以华人为绝大多数，包括了李连杰和甄子丹。
We wanted to make sure we had a full, all 100% Chinese cast, particularly because we've seen the backlash of films that have not followed that protocol.
花木兰的发行日期因为新冠疫情而被推迟。如今，当这部电影终于在美国的线上和中国的影院里上映后，争议也随之引发。一些观众发现，电影的一部分拍摄是在新疆完成的，片尾字幕中也感谢了当地政府机构。而中国被指控在新疆大规模关押穆斯林维吾尔族人，侵犯人权。
I think the issue is that we don't have visibility into why Xinjiang was chosen, and no one is willing to talk about it.
此前扮演花木兰的华裔美国演员刘亦菲，于香港的反送中抗议期间，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香港警察的支持。
我觉得她是当代的花木兰。
从泰国到韩国再到美国，以及在社交媒体上，人们呼吁抵制这部电影。迪士尼没有回应美国之音发出的询问。目前美国和中国关系紧张，纽约时报报道说，特朗普当局正考虑禁止从新疆进口棉花制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美国是利用人权作为借口，试图在新疆制造混乱。
涉疆问题根本不是人权、民族、宗教问题，而是反暴恐、反分裂问题。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美方没有任何权利，没有任何资格横加干涉。
在这一系列争议发生后，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当局已经告诉国内的媒体不要报道花木兰在中国的上映。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中国颇具知名度，他的著作《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曾经在中国引发广泛的讨论，而且还被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引用。不过他的新书《资本与意识形态》中讨论了中国的贫富差距，因而受到中国出版商的审查，并被要求删除，因此难以在中国出版。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书曾经在中国引起广泛的关注，还得到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肯定。他曾经引用其中对欧洲和美国贫富差距的研究来驳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的说法。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
该书的作者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新作《资本与意识形态》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了中国、印度等非西方国家。
La nouveauté par rapport au livre précédent, c'est que j'essaye plus de rentrer dans les systèmes d'idées, de justifications, leur transformation, leur fragilité. C'est aussi un livre qui est beaucoup moins occidentalo-centré que le précédent.
而这样的一本和中国更加密切相关的作品，却在中国遭受审查，出版受阻。资本与意识形态进一步探讨了非西方国家存在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并且指出引发这些问题的因素包括政府公共政策和该国的主导意识形态。皮凯蒂对媒体表示，中信出版集团要求在该书的中文版中全面删除有关中国贫富差距的内容，他已经拒绝了这样的要求，所以新书不会在中国大陆出版。皮凯蒂在推特上写道，在《资本与意识形态》一书中，我针对不平等制度及其虚伪性提供了批判的有建设性的观点，有中国，但是也有美国、欧洲、印度、巴西、中东。很遗憾，习近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逃避公开讨论。皮凯蒂在书中分析了从1978年到2015年间中国逐渐扩大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他指出，1978年到2015年，收入水平在前10%的人掌握的财富从27%上升到41%，收入最低的50%的人掌握的财富从大约27%下降到15%。在被中国出版商要求删除的部分中，皮凯蒂提到了中国的贫富差距快速增长。他认为主要问题之一是中国不征收遗产税，甚至原本征收遗产税的香港交由中国接管之后也取消了遗产税，因而缺乏财富重新分配机制，导致财富高度集中。另外，中国所得税和财富分配数据不足，实际的贫富差距可能更加严重。他也批评中国、俄罗斯等国家成为极端资本主义的忠实盟友，实际上的社会不平等与理论上倡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鲜明对照。
Le risque principal, si on n'essaye pas de réduire les inégalités de façon sereine, démocratique, pacifique, c'est vraiment celui d'un repli identitaire de plus en plus fort, avec un retour de nationalisme identitaire, xénophobe, comme grand récit de substitution.
英国《泰晤士报》专栏作家罗杰·博伊斯写道：“让习近平最生气的可能是法国人皮凯蒂暗示说，老去的亚洲亿万富翁们可以移居到中国，让他们的孩子免税继承他们的遗产。中国对外文出版物进行审查的例子屡见不鲜。有一批像皮凯蒂这样的作家，不愿牺牲作品的完整性，宁愿放弃在中国出版，也不愿服从审查。也有一批作家认为，为了让作品更广泛的流传，牺牲一些内容是值得的。” 去年，斯诺登的自传《永久记录》在中国出版时，有关民主和隐私保护的部分也被删除。最终，他将这些内容的英文版传上互联网，邀请网友协助翻译，对抗审查制度。皮凯利说，资本与意识形态中文版将在台湾出版，他希望也能在香港出版这部作品。
美中关系急剧恶化，40年来从接触合作到如今的全面脱钩。
Chinese economy will be double us by 2030. And by 2049, the end of the 100-year marathon from the book's title, China's economy will be triple or more our economy. But they say China will not be a bah at that time. China will use its virtue, its soft power, its natural attractiveness, and perhaps some military forces when there's disharmony and countries do not go along with the virtuous leadership. But this is all part of their vision of the China dream.
Frankly, I don't like the Chinese vision of the new world order that they've put forward in a number of academic articles, that they will write the rules in the future. A lot of what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doing, and they intend to globalize when and if they are number one in the world. What President Trump seems to see as the competition is denying China forever the primacy of being the world leader.
。Our own plans, as publicly announced, are to really build up Guam, to have a very good 360-degree defense on Guam, maybe $20 billion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It's called the 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 for lack of a better word. That is one of the things we're doing. The other thing we're doing is talking about missile defense being more comprehensive.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表示，希望看到沙特及其盟友解除对卡塔尔三年多的封锁。他表示，建立阿拉伯国家还有以色列之间的和睦关系，以应对伊朗日益严重的恶行尤为重要。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在国务院举行的第三次美国卡塔尔战略对话开幕式表示，美国希望沙特和盟友结束对卡塔尔三年多的封锁。蓬佩奥说，为了更好地应对伊朗日益严重的恶行，建立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和睦关系尤其重要。蓬佩奥说，随着以色列和阿联酋星期二将在白宫签署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性协议，美国预计其他中东国家将认识到与以色列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好处。他说，
Qatar plays an invaluable role in helping stabilize Gaza as well as regional efforts to de-escalate tensions both in Syria and in Lebanon。
蓬佩奥说，为了继续专注于这项工作，并关上伊朗继续增加的干预的大门，现在是时候找到解决海湾国家分歧的方案。特朗普政府非常希望看到这一争端得到解决，并开放卡塔尔目前被海湾国家封锁的空中和陆地边境，他期待这个问题取得进展。蓬佩奥和与会的财政部长姆努钦及商务部长罗斯都指出，卡塔尔目前正在阿富汗交战双方之间召集和平谈判。卡塔尔外交部长阿尔塔尼在会上表示，我们面临的问题不仅关系到我们两国，而且关系到中东和周边地区的更广泛稳定。尽管存在区域挑战，包括对我们的持续封锁，我们的合作仍在不断加强。巴林、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埃及自2017年抵制卡塔尔，关闭对卡塔尔的空中和陆地边境。他们说，卡塔尔支持该地区极端主义组织，卡塔尔否认这一指控。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优步公司最近表示，该公司的全球轿车平台的每一辆车都将在2040年之前实现电动化。
除了车辆折扣之外，优步说8亿美元包括充电费用的折扣，以及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的车资附加费的折扣。要求绿色旅行的乘客将被收取小额费用来抵消部分成本。优步说，他们利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法规支持和先进的基础设施，到2030年，这些地区的乘车平台上的车辆将实现零排放。优步的计划是在环保团体和城市官员多年来对轿车服务、车辆造成污染和拥堵发出批评，并呼吁车队电动化之后提出的。优步在美国较小规模的竞争对手 Lyft 公司六月间曾经承诺，在2030年前将转为100%的电动车。但该公司也指出，他们不会为驾驶员提供直接财务援助。在大流行病发生之前，电动汽车的旅行里程只占优步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总里程数的0.15%，大致与美国电动汽车数量的平均数相当。而插电式混合动力和混合动力汽车的份额在12%左右，约为美国平均水平的5倍。根据美国数据，轿车旅行的排放还不到运输部门总排放量的0.6%。不过，从优步公司在将近10年前成立以来，轿车服务的车辆总数已经显著增加。根据优步公司今年2月的投资者说明介绍，去年的出车次数达70亿次。优步的计划可能对汽车产业带来福音，更严格的环境规定，特别是在欧洲，迫使汽车制造商投资数十亿美元来彻底改造他们的运营。与此同时，消费者对电动汽车的需求仍然低迷。优步还在和 BP、EVgo 以及其他全球性的充电服务提供商合作，为轿车服务的司机提供折扣并增加充电站的地点，这通常被视为推广电动汽车的主要障碍。从星期二开始，美国和加拿大所有驾驶全电池电动汽车的优步驾驶员每出行一次可以额外得到1美元。在美国主要城市，如果乘客预订绿色旅行时选择支付额外费用，驾驶员可以多得50美分。
在维吉尼亚州的里士满，拆除一座罗伯特·里将军的雕像，因为土地捐赠者后代的反对而变得更为复杂。
在老明信片上，乔治亚州梅肯市的培根斯菲尔德公园看起来像一个美好的地方，它有动物园、球场、观景点、火车和孩童的游园车。
My brothers and I grew up enjoying the park.
玛丽安妮·理查森小时候在这个公园玩耍。
I can still see the playground and the tennis courts, the ball fields, the camellias, the dogwoods, azaleas and the roses, the irises, the tulips in the spring. I can fully imagine it still.
他得发挥想象力才行，因为这是培根斯菲尔德公园现在仅存的。
The local lore is that this is one of the pillars to the entrance of the park.
从前是公园的30公亩土地，今天是房地产开发的所在地。麦当劳快餐店、公寓大楼、洲际公路的一部分，还有一个商店区。
This would have been the center of the park.
公园土地1914年就交托给梅肯市政府。捐赠者是美国参议员奥古斯都·培根，他是美国南北战争联邦的退伍军人。
The will said it was for the exclusive use of white women and children in the city of Macon. And if the city could not enforce the true purpose of the will, then it should revert back to the heirs.
穆里尔·杰克逊记得听过关于他祖母的故事。
And this was the Baconsfield Clubhouse.
他做女仆，在白人专用的公园照顾白人孩子。
People who were not around at that time think that the park was just exclusively white women and children. There was no one else of color or anything. But you had African Americans working in the park as city employees, as well as those who took care of children who came in and so forth.
1960年代初，当梅肯市试图把公园开放给各色人种使用，培根斯菲尔德公园开始走向关闭之路。他的消亡是一些白人为了保持他们的种族隔离空间而会走多远的一个例子。
There were folks in Macon who said, "No, we would rather the space just disappear than for you to be in this space."
这个案子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法院裁定培根斯菲尔德公园必须融合种族。培根的继承人要求将土地归还给他们，因为整合公园违反了培根遗嘱里的规定。在第二次向最高法院进行一场法庭之战后，这片土地确实还给了继承人。1972年，他们把这个地产卖给了开发商。
For all of the conversation about erasing history, it in fact has been erased, and white people did it.
这块落成纪念石是培根斯菲尔德公园硕果仅存的几个遗迹之一，位于一个不太可能的地方——梅肯市的非洲裔美国人博物馆。
Racism was a part of our history. Segregation was a part of our history. It's important to have physical artifacts and monuments that help us tell it.
培根斯菲尔德公园的故事还有一个转折。
I think it's interesting because that land originally, back in the 1800s, was actually owned by a free person of color here, Solomon Humphreys. And when he died, his family sold the property.
Which one?
今天，培根斯菲尔德公园所在的土地已经全面融合种族，而公园本身几乎已经被遗忘了。美国之音记者梅卡尔·乔治亚州梅肯市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